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祖孙三代同堂的家庭，通常会多了热闹，但也多了矛盾，而其中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就是针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两代人之间的观点意见很难达成一致，往往面对孩子的问题，做家长的既要顾及父母长辈的看法，又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情绪和教育的果效，稍不留心，本来是管教小孩子，就会变成一场两代人之间的争吵大战。而夹在中间的孩子，则不知是要听从父母的，还是要听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的才好。另一方面，因着祖父母辈的参与干涉，不仅小孩子的生活习惯会受到影响，做家长的生活秩序和心情也会受到干扰。该怎样平衡这些关系呢？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关于恋爱的话题。当小学生已经开始涉及恋爱和性的问题，家长们也必须正视这个问题，有智慧地引导孩子能正确地处理和面对。曼曼妈在文中写道，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曼曼看了几遍，见他如此喜欢，我便买了《理智与情感》，告诉他这是简·奥斯丁的另外一本很著名的书。看到50页，他便总结说，
简·奥斯丁的这两本书都是教人怎么谈恋爱的。
我说，哦，是吗？那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关于谈恋爱？他说，
没学到什么。
我问，你有喜欢的男生吗？他说，
没有。
我说，你以前不是力挺某某某的吗？他说，
以前是，但现在不是了，我都好长时间没有怎么跟他说话了。
我说，哦，看来想感情好还需要经常交往才是。他说，
对呀，而且他喜欢某某某，我觉得他们两个挺般配的，我就不掺和了。
我笑着说，哦，你是退出了。他说，
嗯，是的。
这个话题便到此结束。在正面管教解密青春期的课程中，有专门讲到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谈性，也有许多的家长关心孩子早恋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小就和孩子坦然并自然地谈论这个话题，恋爱也好，性也好，便不会再是隐秘的、神秘的。我们也才能了解孩子的心理动向， 并适时地给予引导。对于曼曼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对异性有点好感与对同性的喜好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性别的差异还不是很敏感，但是到了青春期，对性别差异就比较敏感，并且对异性的喜欢就区别于同性之间的友谊了。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的青春期，情感上的这些小芽儿都是非常美好并且非常珍贵的。做父母的善加爱护，从一旁密切关注，对孩子在接纳、肯定、欣赏的基础上建立关系，我们才能对孩子发挥影响力，在价值观上起到引导的功能，将来孩子才会生长出健康的恋爱观、爱情观。
清风吹过树梢，树叶儿呀翩翩摇，看不见摸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
慢慢成长记，接下来三代同室的挑战，涉及到祖孙三代同堂之间的矛盾冲突，在生活中非常常见，两代人的教育理念差别凸显。我们来听听慢慢妈是如何做到在冲突中既能坚持自己的正面管教理念，又能平息化解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慢慢妈说，自从学习了正面管教，我有了做小学生的感觉，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需要提升和改进的地方太多，忽然之间各种学习的机会纷至沓来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学习是一生的功课，所谓成长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中体验和经历人生，虽然成长的不快，但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也是一件赏心悦事。当然每天也会面对各样的挑战，最近新的挑战又来了，不过不怕，每个挑战都是机会推动我成长。姥姥姥爷来到了广州，慢慢非常非常开心，因为姥姥姥爷是他最爱的人。从我的角度来说，父母来到广州包揽了一切的家务，减轻了我的负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的精神压力也大了起来。教育观念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我和他们会有冲突，慢慢和他们也会有冲突，而我夹在中间该如何自处呢？那天我们祖孙三代坐在沙发上，难得的一点空闲时间，原本应该是温馨的一幕。我给曼曼拿了一瓶酸奶，在她开瓶盖的时候，我坐下往沙发上一靠，随口就说了一句，哎，今天累死了。曼曼马上接口说，
你死了吗？你死了怎么还会说话呀？
边说边笑。 我已经习惯并接纳了曼曼的信口开河，我也知道她是开玩笑，可是姥姥不能接受，她脸色都变了，马上责备道：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你妈那么爱你疼你，你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你这么大了还分不清楚什么是吉利什么是不吉利的话吗？真是白疼你了。曼曼一言不发，把酸奶放下，拎起书包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他没有马上顶嘴，已经是进步了。他的动作不大，我感觉得出来他在尽量的压抑自己的不高兴，尽量让动作的幅度小一些。姥姥却更加生气，说：还不给说一句了？又冲着我说：瞧瞧你把他惯的。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我妈批评我不会教育孩子，她最常跟我说的话是：你太溺爱孩子了，你这么教育孩子怎么行？经常还会加上这样的句子：曼曼要是给我带，看我能把她管得好好的，她跟我在一起乖得很。但是我学了鼓励咨询师以后，觉察自己的内在孩童，有意识地不被我妈的话激怒。此刻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我妈，我只好简单地说了一句：妈，小孩子的话不用太计较。她说：你就是这样把她惯坏了。我笑一笑，心里想，我还得去安慰那个小的呀。于是我拿起酸奶到了曼曼的房间，曼曼果然站在房间的中间自个生气呢。见我进去，她凶凶地看了我一眼，我走上前搂着她轻声地说：妈妈爱你没有任何条件，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没有办法不爱你，你就是我最最可爱的女儿。起初她还想挣脱，但很快就柔软下来，依在我的怀里。我说：姥姥年纪大了，他们那一代人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别跟姥姥计较啊，以后咱们在她面前说话要注意点，总之你知道姥姥爱你就好了。似乎这话没有说服他，但他也没有什么反对的表示。我说：现在要写作业了吗？需要妈妈帮助吗？他的注意力就转到了作业上，情绪也平静了下来。虽然他的作业不需要我帮助，但我还是特别陪了他一会儿。从曼曼屋里出来，见姥姥正要出门，我问他：妈，你干嘛去？他说：出去透透气。我没有说什么，他直到9:30才回来。我体会一下自己的感觉，这次我妈批评我不会教育孩子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像以前那样焦躁愤怒，也没有反抗。他回来后心情也平静了。看来每个人都有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别人很难激怒我们，负面情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与别人无关。当别人的负面情绪传递到我们这里时，若我们不被影响，那么到我们这里就被截断，负能量不再传递，不再增级，那传递负能量的人也会变得积极了。好吧，现在是操练我既做妈妈又要做女儿的功课，我且拭目以待，勇敢地迎接挑战。
温柔的笑，温暖的抱，这是何等奇妙，爱的温柔。你的胸膛，你的心跳，变成我的依靠，融化寂寥。
向前。
成长记，今天的第三个故事，邻城的冲突。祖孙两代以兵戎相见，夹在中间的妈妈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矛盾冲突中该怎么做呢？曼曼妈在故事里写道，闺蜜过生日晚上，我们都带着孩子去热闹，我上完课直接去学校接曼曼，曼曼在学校边写作业边等我。接上她后，原本的计划是去到饭店继续完成作业，但曼曼的练习册放在家里，而此时最是塞车的时候，回家取显然不可能，只好明天早上再做吧。回到家已经快11点，早已困得不行，曼曼要求明天早上5点叫他起床。老爷一向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所以我请老爷明早5点叫曼曼起来写作业，而我自己按照平时的习惯6点半起床。第二天凌晨睡梦中，我忽然被争吵声惊醒，侧耳一听，有曼曼的声音，有我妈的声音。我急忙爬起来出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只见三个人都站在客厅里，曼曼非常愤怒，把桌子上的东西，她的本子、写毛笔字的纸张等一个一个的往地上扔，还好都经得起摔。她流着泪边扔边嘟囔着说，
浪费我的时间，我还要写作业呢。
我猜他现在很焦躁，甚至是焦虑，因为有那么多的作业要写，他担心写不完，本身就着急，心情不好。姥姥不知道说了什么话，按动了他的情绪按钮，让他更焦躁。而这些负面情绪又影响他写作业的效率，焦虑加倍。摔东西是他的愤怒与焦虑达到极点而下意识采取的行动。其实曼曼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摔东西了。姥姥姥爷的反应是大多数中国传统父母的反应，就像那张冰山图所描述的，成人往往只看到和关注到孩子表面的行为而加以论断，并试图纠正孩子的行为，至于孩子行为之下内心的感觉如何，需求是什么，则忽略了。姥姥特别不能容忍孩子这样当面造反的行为，连一向宠溺曼曼的老爷也不能接受了。他们两个几乎是同时吼道，你想干啥？你还上天了？这怎么得了？真是把你惯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努力了1年多啊，别对曼曼怒吼好吗？但我很快又告诉自己，这是我爸妈一贯的教育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不该论断，也不能奢望他们会改变。这样的念头可能是1秒之内一闪而过，关键是我要马上做出行动反应，处理当前的危机。我连拖带拽的把曼曼拉到他自己的房间，并把房门关上。我坐在飘窗上，紧紧地抱住他，抚摸着他的后背、脑袋。他起初挣扎，慢慢地安静了一点。我轻声地说，宝贝，妈妈爱你。我们这样安静地拥抱了一会儿。我说，没关系了，来写作业吧， 妈妈在这里陪你，需要妈妈帮助的话告诉我。他着急地说。
浪费了这么多时间，都几点了？
我看看表，才五点过了几分而已。后面我就一直陪着他写作业，作业终于准时完成，他已经很平静，甚至愿意吃姥姥姥爷做的早餐。
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后来我妈跟我说，如果不是怕你心疼，我恨不得一巴掌过去。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忧虑或者生气。我试着跟姥姥沟通关于婴幼儿的心理的话题，表示曼曼脾气不好是有原因的，也说到在三岁之前我没有跟曼曼建立好亲密关系，令她缺乏安全感等等。我妈说，你说的也太玄乎了，我们多尽心地照顾他，把他捧在手心里，谁不爱他？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那人家谁谁谁的孩子，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也没见像他这么大脾气的，人家乖得很。我说，那种乖是讨好，说明孩子心里非常没有安全感，长大了问题会更严重。我妈说，反正曼曼这孩子就是特别的脾气大，虽然有天生的成分，也是你们给惯的。好吧，暂时说不通，我先放下吧。祖孙二人后来和好了，曼曼放学见到姥姥，亲热地叫姥姥。姥姥说，曼曼，你想想早上你对姥姥的那种态度，姥姥说你什么了吗？你就那么大发脾气。曼曼说，
你没说什么，对不起了姥姥。
那你以后还摔东西吗？曼曼说，
保证不摔了。
能记住吗？
能。
我知道曼曼的保证是真心的，但是能否遵守那真由不得他。回想这次冲突，令我比较欣慰的是我觉察到自己的改变，不生气，不愤怒，接纳现实。我爸妈后来也没有如我以前所想的那样不依不饶，追究曼曼不乖的责任。如果我不过分纠结在他们的教育方法上，包括对我的和对曼曼的，而是多看他们的本意乃是出于爱，心里便会平和很多。我毕竟不再是那个孤单无依的小孩，而是人到中年的大人。我有觉察，有意志，可以也应该为自己负责了。这样的冲突，我相信以后还会经常发生，这就是我成长的功课。我想到耶稣的那段话，马太福音11:28-30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一个柔和谦卑的妈妈，一个柔和谦卑的女儿，这与我 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却是我必须要走的路，且是甘心乐意去走的。今天的故事跟以往司空见惯的主父母溺爱孙儿不同，是主父母认为父母太过溺爱孩子，看不过小孩子的表现而起的冲突。慢慢妈智慧的做法平息了一场矛盾，并由此带出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孩子乖或不乖，意味着可能是孩子有没有安全感的问题。孩子太乖太听话，不见得就有安全感，这真是一个值得父母们好好思量的问题。透过慢慢妈对待孩子的方式，也让我们看到爱与溺爱的不同。爱是有原则的，是在全然接纳的前提下理解尊重孩子的感觉，并由此引导孩子理解尊重父母的感觉，从而不仅让亲子关系更加亲密，也教会孩子成为一个真正懂事的人。而溺爱则是毫无原则的，一味顺着孩子的脾气讨好满足孩子的需要，结果只会让孩子更加乖张狂妄。唐曼我特别相信，一个柔和谦卑的妈妈是内心真正强大、温柔有爱的人，也一定能培养出柔和谦卑的孩子。欢迎朋友分享你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出名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用程序、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上。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
你们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耶稣。
看着